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引导我们进入主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前面两次课呢，讲到就是十章，从第一章一直到10章的18节。那么前面主要是讲到说，耶稣是更美的，耶稣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比大祭司更美，他是更美的大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然后他也献更美的祭，他也在更美的地方献祭，是在天上。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内容，而且讲到许多前约里边的瑕疵，甚至要废去前约呢？就像我们，因为他就是想用通过这件事情的一个对比来让。当时的希伯来族的基督徒明白一个道理，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有了一个新的手机 iPhone，你还会去用旧的吗？就像我，可能新的手机的功能你都不会全用到，但是呢，你那个旧的手机如果要是有瑕疵，就像我现在使用那个 iPhone，我还是用 iPhone 6 Plus。你看一段小视频以后，你的电池就没电了，你就要充电，你用起来是实在是麻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通过这个讲到耶稣是更美的，那就劝诫、警告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们，就是你们不要弃掉耶稣，去再回到犹太教。他就起这么一个劝诫和警告的作用，所以。从10章19节开始呢，就进入另一个主题。那么，其实前面比来比去，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19节这件事情。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
不老
子
要
而
按一
过。
下猴
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可以进入至圣所。这个前面就讲到至圣所，至圣所就代表神的同在，就是说因着耶稣所流的血，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他就给我们举个例，举个比喻呢，就是说，这就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相当于从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经过。那这个幔子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就给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条道路。那不仅如此呢，耶稣呢还是大祭司，他来治理神的家。而且，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洒去了，那就是我们的罪呢，得到了赦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开始一个新生活的原因。作者就是在这里借着这件事情，借着前面所讲，然后借着这段呢，给我们引出一个新的生活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知道我们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然后耶稣呢又做我们的大祭司，然后我们因着耶稣呢，罪已经得到赦免，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他从19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所以这个呢是属灵生活的因为，这是原因。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过一个新的属灵的生活？ 十章二十二节的下半段到二十五节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才算过着一个新的属灵的生活？这个就是属灵生活的一个所以。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就当存着戒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条路已经开了，所以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就是我们这个盼望不致摇动，要把这个盼望坚持到底，就是不要离弃神，再回到犹太教。那所以呢，还有一个呢，是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彼此相顾就是彼此相爱，激发爱心也是为了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可以行善，就是行神所让我们所行的事。那么最后呢，一个所以呢，就是所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更当如此。那这个不可停止聚会是我们比较熟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们应该把这几节经文都记熟哈，因为它不单单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前面还告诉我们说要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坚持我们所有的盼望，不致动摇，然后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不是单单的不可停止聚会。那为什么要提到不可停止聚会呢？那二十六节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警告。我们就往下看。那在这里边呢，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就讲到再次的警告。那我们知道第六章的时候讲过第一个警告哈，那这里边呢讲到第二次的警告。那这个警告是警告谁的呢？在第六章里边呢，他讲来讲去他讲的是用的是第三人称，讲的是他们。第六章里说，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安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个好像和我们没关，好像是他们，是有那么一些人，可能这些人没有，是假信，还是似乎是信。但是在第十章里边他说的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些人有可能会变成他们。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我们就不能好像与我们无关了，这个讲的就是我们了。那为什么赎罪的祭会没有呢？在二十八节里边就说，他以摩西的律法为例，说人要是干犯摩西的律法，如果有两三个人做见证的话，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我们如果我们对旧约比较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摩西律法颁布的时候，有人干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当时就被处死哈。我们知道，颁布安息日的律法以后，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就被治死了。那么，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那么如果践踏神的儿子，那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他这里提到说，二十九节提出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称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私人的圣灵。那么怎么践踏神的儿子呢？就是把称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为耶稣的血流出来为我们立了新约。 那么这就是成圣之约。那你把耶稣的死当作平常，就是践踏神的儿子，就是你把神和我们所立的约当作平常，就是践踏神的儿子。那践踏神的儿子也是亵慢施恩的圣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警告说，这样的人不会得到连续。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呢？故意犯罪就是弃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当时的人，如果你否认耶稣是基督，然后你回到犹太教，这就不仅是在嘴上干犯，是用实际行动来亵渎圣灵。所以这里边就警告说，会战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赎罪的祭没有了。那接着30节到31节呢，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神的审判的可怕。所以这个谁是被盗的人呢？这里边并不像第六章里讲的是他们，第十章里警告的是我们。接下来呢，在32节到39节里讲到，信徒应该忍耐。那么什么是忍耐？什么是恒忍呢？忍耐，恒忍就是信主信到底，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即使遇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打击，也永不变心，永远对主忠诚。那这一段呢，讲到说你们必须忍耐。那为什么必须要忍耐呢？前面是警告说不要被盗，不要离弃神。接下来呢，就劝勉，劝勉呢是要忍耐。为什么信徒要恒忍呢？他这里首先是说，因为你们过去其实一直都在忍耐。你们是怎么忍耐？他32节就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种苦难。就是32节就提到说，其实你们已经在大征战中经历了各样的苦难。那都是什么样的苦难呢？第33节和34节就告诉我们这些苦难。这些苦难呢，一方面就是被诽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就是被诽谤，然后遭遇了很多患难。就是被人世人所看，就像世人就像看戏一样来看我们。那另一方面呢，是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受到逼迫，那么这些这都是大征战的苦难。那你们逼迫同样受到这些苦难的人，就是因为你们有连续怜悯的心，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但是这里同时也提到说，家业被人抢去，就是说当时所遇到的苦难里头，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有可能家业被人毁谤，遭患难，也包括家业被人抢去，这是当时的希伯来或者是犹太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苦难。那么32节为什么说要追念呢？就是因为当你们面对这样苦难的时候，你们曾经是勇敢的面对过这些困难。所以呢，35节就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就是你们曾经有这样勇敢的心，是面对过这样的苦难了，那么不可丢弃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呢是可以是必得大赏赐的。36节呢说，你们也必须要忍耐，因为只有行完了神的旨意，忍耐到底，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那过去都已经忍耐了，现在就更应该坚持下去。接着37节、38节呢，他就继续引用旧约的经文，就是哈巴谷书啊，告诉我们说，义人是必因信得生。就是哈巴谷书，就是神兴起了加勒底人。 利用加勒底人呢来使犹太人进入患难，进入苦难中，那是要让他们警醒，要让他们回转归向神。所以说义人呢因信得生，这里其实熟悉旧约的人一看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呢，他的背景就是面对苦难，在苦难中要有信心，靠着信心才能得生。所以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三十九节呢，就是一个总结，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就是我们是因信得生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灵，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那接下来呢，作者就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就有了十一章。那这个既然提到说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那什么是信心呢？十一章马上就给了一个信心的定义，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啊，就是什么是信心。实底呢就是有把握，告诉我们说对一个你所盼望的事情，你相信它必能成就，这是信心。什么是确据呢？确据就是说你有肯定，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事情，你相信它的真实性，你肯定这件事情的真实，这也是信心。所以信心呢是与盼望有关。那在希伯来书里头十一章里头反复的讲到呢，就说存着信心而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是靠着盼望，我们相信神所应许我们的一定会成就，就是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那他就是十一章首先是给了一个信心的定义，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许许多多的凭着信心生活的人。在这个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这些人呢都是圣经里的人物，都是犹太人所熟知的他们先祖的故事。我们读经班呢是从旧约读过来的，所以如果你是从旧约读过来的，不是中间插过来的，那你对这些圣经里边的这些人物应该也并不陌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希伯来书很难读呢，是因为我们对旧约这里边的故事不是很熟，所以我们就不认识这些人，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十三节呢，第三节呢，他是先没有讲人，而是先讲神。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里提到了一个看得见，一个显然之物。显然之物呢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这句话我们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就是说看得见的东西是由看不见的造成的。因为看不见的是神。所以呢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的。那这件事情是只有靠着信才知道，才能知道，才能理解，才能接受的。如果没有信，就不会相信说世界是靠着神的话造成。那首先是讲到了神，对神的信，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些人。那么第四节说亚伯死了仍旧说话，那这个亚伯怎么说话呢？在创世纪第四章十节里边，耶和华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这讲到亚伯说话，亚伯的血说话。第五节呢讲到以诺，这个凭信心生活的人哈，以诺没有死就被神接去，是蒙了神的喜悦。但是以诺之所以能蒙神的喜悦呢，是因为他从65岁以后就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了300年，那能够与神同行是神喜悦他的一个证明，就是 他没有见死。到第六节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结论，就是11章里边它有几个结论哈，这是第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以诺得神的喜悦是因为他有信，然后他到神的面前来与神同行。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信神有两个方面的有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要信有神，第二要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你要相信神的应许。那接下来第七节讲到挪亚因着信，因为挪亚相信那未见的事，挪亚就预备了方舟。我们再往下看，凭着信心的人。接下来呢，第8节到第12节就讲到亚伯拉罕。那讲到亚伯拉罕因信就出去，然后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他是放弃了原来舒适确定的生活，按照神的指引听神的话就出去了。那后面也讲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因着信。那这段呢也讲到以撒，也讲到雅各，也讲到撒拉，但是以撒和雅各更具体的是后面还会就再讲到。那讲到撒拉因着信，这是在11节。讲完了这些，这是以色列的列祖，对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到第13节的时候，就有第二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劝勉的重点，就是劝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告诉他们说要仰望神所应许的，靠着信心坚持下去。所以信心呢，这里边就开始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与盼望有关的，盼望是与应许有关的，那么信心就是盼望得着神所应许的。从17节到22节呢，就继续详细的讲解这个列祖的信。那讲，首先就讲亚伯拉罕的信，更详细的讲。那亚伯拉罕这个信的证明呢，就是献以撒这件事情。这里讲到他为什么献以撒。这个是圣经里边来给我们一个解释哈，亚伯拉罕为什么献以撒，是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原因啊。那接着也想到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那雅各呢，因着信临死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接着也想到约瑟因着信，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那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他们犹太人的祖先，他们是非常熟悉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的，所以他也不用多讲，只要提一下就大家就都明白他在讲什么。那接下来呢，凭着信心生活的人呢，就讲到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那这是23节到31节。首先呢，23节是讲到摩西父母的信，因为摩西父母因着信就把摩西藏了3个月， 因为王的命呢是要把男婴都杀死，他们就把摩西藏起来，没有遵守王的命。接着讲到摩西因着信，摩西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哈，这里边提到了三个四十年，26节里头提到，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法老女儿的儿子就不肯做埃及的王子，那么他就离开埃及，他也不怕王的愤怒，那这是到旷野里边去，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四十年。那到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那就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第三个四十年。摩西的故事我们就比较熟。接下来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那他们29节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那这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30节接着讲到的以色列人。那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信呢，讲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过红海如行干地，第二点他们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当然这里因为是在讲信嘛，他就没有讲到因不信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人。接下来31节讲到喇合，喇合因着信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他就没有和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喇合就得救了。这些都是凭着信心生活的人，也都在旧约里边有记载，熟悉圣经的人就会很熟悉这些事情。接下来呢，他就说不必细说了。那这些凭信心生活的人，他提到说一些有名的人，比如像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那这是士师。然后讲到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那都是以色列人耳熟能详的。一一细说时候就不够了，所以他就不再详细的讲了，但是他也讲了另外的一些人，这些人的故事啊，比如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些人忍受戏弄鞭打锁紧，那这都是被拒拒死受试探，这都是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故事。那39节就得到第三个结论，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就是说靠着信心，这些信心的伟人们，这些信心靠着信心所生活的这些人，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他们有信心，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就用这种方法来勉励这些希伯来族的犹太基督徒们，也要效法这些人，然后靠着信心盼望神所应许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三个结论哈。这三个结论呢，第一个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告诉我们说信呢，第一个方面是要信有神，第二个方面是要信神的应许，神是要赏赐呢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就是相信神的应许，虽然没有得着，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仍然盼望如同得着一样。那作者呢就勉励犹太的基督徒要这样行，要效法这些古人。那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信也应该是如此。所以呢，第一呢是信有神，第二呢是信神的应许。我们可能也还没有得着，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因着信努力寻求神的人。那么怎么样信有神，怎么样寻求神，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十二章里给出了进一步的答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十二章。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呢，就是一个总结。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应当做什么？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是十一章里边讲了这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说，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是我们会有许多有信心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做什么，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那这些重担可能就是阻拦你奔前头路程的事物，不管是什么事物都会成为你奔路程的重担。那另外呢，也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不能被罪所辖制，但是这个罪呢也是可以脱去的。也告诉我们说要存心忍耐，就是要有一颗坚忍的心。这是第一节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要如何做。那他说怎么做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从耶稣开始的，我们的信心呢也是靠耶稣成全的。因为耶稣赐我们信心，所以耶稣呢也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就是让我们仰望耶稣。那仰望耶稣什么呢？他是让我们看耶稣因为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被神升为至高。那为什么耶稣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他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作者的意思呢，是让我们仰望耶稣，是让我们要效法耶稣。因着神在给我们在天上的应许，我们要勇敢地面对逼迫，忍受一切的苦难。这是他在勉励当时的希伯来人基督徒。怎么样做？就是仰望耶稣。那他这里第三节有一句话哈，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谁是忍受罪人顶撞的呢？这个不是定语哈，不是说你们这些忍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而是说你们要思想被罪人所顶撞的耶稣。这个顶撞也有憎恨的意思哈，就是说顶撞的意思是反对，就是说你们要仰望耶稣呢，你们要思想耶稣，要思想耶稣是怎么被人憎恨、被人顶撞的。思想耶稣的结果就是你们就不会疲倦灰心。这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如何做。那接下来呢，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了神的管教。那这是奔前面的路程所会面对的问题。那如何看待这个所遇到的患难？那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生活，靠着信心的生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对我们有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呢，是要仰望耶稣，思想耶稣。第二个提醒呢，是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是说我们受逼迫还没有逼迫到我们流血。这个就是和当时还没有大批的基督徒为主殉道，只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只是被诽谤、被逼迫，甚至家产被人夺走， 被人看笑话这样的程度。那奔前面路程的第三点呢，是说管教的生活，就是说在患难中如何忍受患难，患难也是神管教我们的一个过程。那他首先呢是讲到关于管教哈，关于管教呢，首先是对管教的态度，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神的一个患难是神的管教呢？和神的管教有什么关系呢？他首先是讲到说我们如何看待管教。第一个呢是说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第二呢，被管教的时候不可灰心，那这是态度。为什么不可轻看呢？因为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就像我们人呢是父亲管教儿子，但是呢神管教我们，那这是属神之人的一个特权，只有属神的人才会被神管教。那为什么不可灰心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呢是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管教的特权，就是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就是那这是只有属神的人才会被神管教。这个是管教的目的，管教的目的呢是成为圣洁，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然后管教的第二个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来。结论呢就是我们要勇敢向前，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勉，我们就第一我们就会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我们就会脱去缠累我们的罪，第三我们就可以存心忍耐，第四我们就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呢就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次的劝勉和警告。那他告诉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来看这个这段的内容。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就讲到了第三次的劝勉和警告。那这个劝勉呢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第一点，要众人和睦。其实这也是主耶稣的给我们的命令，新命令是要彼此相爱。第二点呢是要圣洁，那这里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两个这是劝勉。接下来呢就是十五节，就是警告说又要谨慎。那谨慎什么呢？谨慎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这是第一个要谨慎。第二个呢要谨慎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就是有一些异端邪说扰乱，扰乱以后呢众人就沾染污秽。那他后面会具体的讲这 都是哪些。然后也要谨慎呢，怕有人犯淫乱，然后怕有人贪恋世俗。那这是警告。他讲这个警告的时候呢，从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呢就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把地上和天上做一个对比。地上的对比呢是说当初你们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是西乃山，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了西乃山。那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们就害怕，因为山上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脚声，他们害怕神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 请求说神呢、啊，你让神和摩西说话，然后摩西再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他们不愿意直接，不敢直接面对神。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地上的山的时候，他们都是恐惧战惊的，所见的极其可怕。那么现在来到的是锡安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说，那你们是不是要更谨慎，更是恐惧战惊？所以这个天上和地下的对比呢，这个目的呢是要谨慎。所以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向你们说话的是谁呢？就是神，告诉他们不可弃绝主，不可弃绝神，就是不可弃绝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再回到犹太教去。那这是希伯来书这卷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他的结论是说，如果在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那这显然就是指着在旷野四十年，甚至旧约里记载的许多的先知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因为背离神，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我们在旧约里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尚且不能陶醉。那如果现在在天上向我们说话的神，在天上警戒我们的，如果我们要违背，那会是多么大的一个恐惧的事情。所以这里说，结论就是二十八节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说，这里第三次的警戒、提醒、劝勉，再次提到的是我们，是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如何做？那么怎么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怎么样做才算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作者就在第十三章里头细致的详细的讲解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侍奉神，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你是行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的所行所做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侍奉神。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日常生活，就是十三章所给我们讲的内容。十三章呢就讲的非常详细哈，一条一条的讲，讲了很多条。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要有爱心。其实这就是告诉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并不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一些大话。非常具体的就是你在生活中怎么做，你在生活中用一个敬虔的心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侍奉神。那首先他是讲到说要有爱心，那这个爱心体现在彼此相爱上，就是常存弟兄相爱的心。那这爱心呢也可以体现在接待客旅上，就是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爱心呢也体现在纪念那些受苦的人，不仅要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也要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然后讲到圣洁呢，讲到说婚姻的圣洁，那人人都要尊重婚姻，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讲到我们非常具体的生活。接下来呢讲到不可贪财，大家不要看前面的数据哈，前面那个数字有些乱。接下来是讲到不可贪财。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那不可，因为这个不贪财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相信主，因为主呢给我们的应许说，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第五节。相信神会帮助我们，他也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哈，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接下来呢，讲到说你们第七节，你们要想念那些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那怎么想念呢？就是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看看他们是如何做的，然后效法他们的信心。那第九节呢，就讲到说不要被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就是你不要你要专心守正道，不要被这些异端学说这些教训所勾引去。那么他也鼓励呢，说要靠着神的恩典得坚固，特别提到说呢，不是靠饮食。这个就希伯来书，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说旧约有瑕疵哈，就是你不要靠着如何如何靠着手，只是靠那些在，他说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就是说旧约里边讲到有许多饮食的洁净律，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那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专门提到说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以坚固的，不是说靠你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饮食的条例和耶稣所带来的救恩相比，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的是我们的信心，不是靠着遵守那些条例。那接下来呢，讲到说不可以忘记行善。行善呢是一种祭，那这种祭呢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他也讲到另外一种祭，这种祭呢是常常颂赞神。我们应当，这是第十五节哈，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常常颂赞神，然后不可忘记行善。接下来呢，又再次提到那些引导你们的人。十七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呢将来要交账的人。那顺服的结果就是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那忧愁就与若要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是应该是起码讲到了十点啊，怎么样侍奉神？那照着这样这十点去做，照着这些去做，就是侍奉神。好，那我们就把希伯来书总结一下。22节。他这样说啊，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劝勉这些希伯来族的弟兄，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那这些劝勉的话是都是些什么话呢？我们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挑出几节内容来，就是他劝勉最主要的内容，那就是第10章19到25节。所以呢，这个10章的19节到25节就是承上启下的一段内容，也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和中心。那我再把这一段给大家再读一下，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这个劝勉就是，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是讲到神的救恩，也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内容，讲到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在北美，我们受到的逼迫并不像当时的信徒们所受到的逼迫那么大，但是我们仍然也会看到一些人的白眼，一些人的鄙视。那我们要效法信心的有信心的人的见证的话，我们也是首先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因为这是根本。那么劝勉接下来呢，是说我们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主题。那么接下来呢，在十一章里边就给我们讲了在信上得了美好证据的这些见证的人，然后接下来呢，就十二章里头继续的劝勉。那这劝勉呢，主要体现在十二章里边十四节、二十五节和二十八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十二章的十四节的劝勉是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就要彼此相爱。这是在讲，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彼此相爱。那个人呢，要追求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呢，是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呢向你们说话的。向你们说话的就是神。劝勉他们不要气绝神，不要离弃神，要持守住信心，持守住信仰。二十八节是说，劝勉是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做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就是我们这些已经承受了救恩的人，应当存着一颗感恩的心，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呢，就是侍奉神。那具体的虔诚敬畏的心，它前面我们刚才已经详细的讲了，在十三章里边讲了许许多多的细节。那这些细节都是我们需要注意、需要警醒、需要找着去做的。那保罗的最后，不是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最后呢，是请求为作者祷告。十八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那这是一个神的仆人也需要有众人的祷告来作为他的力量。二十节就是一个祷告，说愿赐平安的神，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其实这个祷告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行神所喜悦的事呢？我们也要去求神，是让主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因为这些善事能够行出来是靠着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也是靠着主。 所以我们能行神所喜悦的事，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希伯来书这卷书，虽然好像比较难，有许多旧约的背景和圣经的知识需要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劝告当时在患难中的犹太的基督徒们如何靠着信心来坚守他们的信仰，来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靠着盼望，靠着信心过地上的生活这对我们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要靠着我们对将来属天的盼望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神，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